时间的话呢，大概是在下周左右就会推出了，所以说最迟的话，周四之前，大家应该都能够从悉尼的 CBD 的马路上看到我们的单车了。使用的方法和方式的话呢，和咱们国内的目前最流行的两种共享单车的其中一种是一模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那么国内现在比较流行的两种共享单车呢，一种是用的机械锁，就是一个密码锁一样，在这个车的后轮上面。那么用户的话呢，需要扫码，然后得到一个密码，拿这个密码呢进行开锁。这种一般来说是，据我的了解是没有 GPS 的定位功能的。那么另外一种的话呢，是有 GPS 定位功能，然后通过扫码自动弹开锁，不需要经过密码的过程。我们是第二种，就是有 GPS 定位。那么对于用户来说的话呢，他们想要使用单车的时候很简单，就是掏出手机，然后打开我们的 APP， 然后会显示出来我们内嵌的一个谷歌地图，就是 Google Map， 然后通过谷歌地图上面能够找到我们单车的显示的位置。如果要是比较近，比如说就在身边的话呢，可以直接步行过去把单车就开始用，就解锁就可以了。如果相对比较远一点的话呢，比如说在300米以外或者200米以外有一部单车，我想过去使用它，但是又担心在我走过去的过程当中会被别的人骑走的话呢，它我们 APP 有功能叫 reserve， 就是预售吧，或者预定。点下这个 reserve 以后呢，会把这辆单车直接锁定15分钟，只为你等着。怎么样去这个归还这辆车的话，其实很简单。首先，这个停放的位置是比较自由的，只要不是非法的位置就可以。所谓非法的位置就是很简单，不能够停在这个马路正中央，不能够停在人行道正中央，不能够阻塞这个driveway 或者说是 emergency exit。尤其是比较恰当的地方呢，就是现在市政府造的那种公共的停车桩。是最理想的位置，或者说是在电线杆旁边，或者说是在马路的栅栏和栏杆旁边，这些都是可以的。锁车的方式很简单，跟咱们中国的老式的那种锁车方式一样，就是把那个车锁呢直接用手摁下去就可以了。摁了关锁以后，手机就会自动接到指令说这个锁已经关闭了，那么就会结束这个收费，整个一个过程就全部都完结了。那么在手机 APP 的这个额外功能上面的话呢，可以记录这位用户从注册用户第一天开始一直到当天的所有的行程记录。自己想查询，比如说我在某年某月某日骑行过某一段路，那段路的这个行程是怎么样的，一共骑了多少分钟，多少公里，或者有一些喜欢健身的男生或者女生的话呢，想查一下燃烧了多少的热量，我们手机都是有记录功能的，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共享单车它的收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收费呢，我们是分成两个，一个呢是有99澳币的会员费，这个是我们强制客户在注册手机 APP 的时候必须得要能够这个绑定他的信用卡进行支付的。但是呢，这个99元的会员费呢是可退款的，也就是说某一部用户如果要是长时间离开澳洲，或者说人在澳洲但是长时间不使用这个单车，然后以后也不打算在近期之内使用单车的话呢，他可以在手机 APP 上面，我们有一个就是refund 的这么一个功能，只要点那个按钮，这个钱呢就会直接退回到他的卡上。还有第二个呢，就是骑行的费用是1.99，就是2块钱澳币不到，每30分钟。
嗯，那么我知道在澳大利亚其他城市其实也有这个共享单车的项目，比如说墨尔本。您在引进这个悉尼的共享单车之前，是否有做过一些比较和了解呢？
墨尔本的共享单车在我筹备的过程当中，他们还没有进来，他们是上个月中旬才刚刚进来的，我早了大概一个月。那个时候我们之前并没有沟通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存在，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我的存在，只不过大家可能是殊途同归，都看好澳洲这片市场，所以说大家一起在构思，一起在谋划相同的事物。墨尔本和悉尼的常住人口的数量呢是差不多的，都是大概500多万，刚刚过500万。地理面积上来讲，大小也差不多，墨尔本可能会更大一些，人口差不多，但是墨尔本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他们的地面比较平，不像悉尼的地面呢会有一些坡度，所以说我们也是针对这么一个不同点。我们的单车呢是有3档变速的，而墨尔本呢目前的我们的同行公司呢，它那个单车据我所知是没有变速功能的，只有1档，就是普通的一个档速，这是两者之间的不同点。
那么在悉尼的话，你们总共引进了多少辆单车，在哪些地区大家可以找到呢？
我们会分成不同的批次，第一批次的话大概有160部，第二批次的话有480部，第一批次下周就要上线了，然后第二批次的话480部应该是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未来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数量过来，但是目前还没有 确认的计划。
这个共享单车它在悉尼的可行性，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话这个共享单车已经非常流行了，很多人都在使用。在悉尼的话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共享单车不太符合悉尼的地情，大部分的澳大利亚人对共享单车这个事物还是属于比较新鲜的，没有接触过的这个阶段。你觉得共享单车未来在悉尼的可行性是怎么样的？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有没有会有一个阶段说大家要去磨合的阶段？
磨合的阶段一定会有的。话说回来哈，共享单车这个概念这个理念并不是咱们中国人创造的，虽然我们把它戏称为我们的当今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但是其实它的最初的理念是由欧洲的一位单车专家或者交通专家，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就提出了这个共享单车的概念，只不过当时可能天时地利人和不是特别的充分，所以说呢那个计划当时没有得以实行。那么没想到是在从2014-15年的时候呢，由咱们华人把它给发扬光大了。在一开始筹划的时候，我也考虑过这么一个风险，在落地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和中国完全相反不一样的情况。后来我考察了半天以后呢，包括我自己的一些路面调查，我自己那个时候也因为想了解多一些信息的话呢，经常会在马路上会问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本地的白人讲英文的，关于他们对于单车的骑行啊这种体验呢，还有这个共享单车的这种感受呢，是不是大概介绍一下，问他们这种感受如何的话呢，其实让我觉得很惊讶的，本来我认为会有五五分成，一般人说好一般人说不好，但是让我比较惊讶的是，当时我问过的人里面，貌似我连续问了一个月，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说是不喜欢，其他几乎所有人都很喜欢。经过从两周之前的媒体的曝光，他们后来读者的这个观众的回复，我大概也聊聊看了一下，差不多有六七成的人是比较赞同的，还是有三四成的人呢是相对比较反对的。很多人在考虑这件事物的时候，或者在使用产品的时候，他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疑虑，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坡度啊，或者说是安全啊，或者甚至是方便的程度啦，甚至有可能是收费啦，他们都有可能各种各样的质疑。那没关系，我相信一步一步努力，因为这个模式本身是为了方便民计民生的。咱们拿悉尼举例的话呢，当然悉尼公共交通已经比较发达了，如果要是拿去跟北京上海比一比，甚至跟东京比一比，人家像一张蜘蛛网一样，咱们是几条线而已，还是有很多的不便之处的。最简单的比方 Darlinghurst、Surrey Hills 这些上班族，他们可能没有火车，只能坐公交车或者开车。还有一些居住的地方，比如说 Randwick、 Mossman 这些这个海湾区Neutral Bay， 他们除了 bus 以外也没有火车。对于这一些通勤族也好，居住的居民也好，可能单车呢会慢慢的成为他们比较喜欢的一种交通方式。就算是坐 bus 的话呢，咱们悉尼的 bus 很有特点哈，就是像时刻表，跟火车一样有时刻表的，也去免掉了他们这个等待公交车的这个时间。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大家的认知应该会对这种事物呢慢慢的开始接受起来。
那么说到这个政府方面，他们对于这种新生的事物在悉尼市区的安置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吗？在未来
目前悉尼政府还是比较支持这种绿色减排减少交通压力的这么一种出行方式的。其实政府已经做出很多努力，咱们可以看到就算悉尼市中心 CBD 地区包括其他区域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绿色的单车道越来越多，都在加建。如果要是咱们点开这个 Google Map 里面左边有一个叫 Cycle Way 或者 Cycle Link 的这种选项的话，你会发现上面的绿色的线条是密密麻麻的，比以前要多很多。我到澳洲居住12年了，现在是最多的时候，我发现，而且他们还在加建。所以其实单车的这种理念，或者说共享单车这种理念呢，是和政府这种未来的一种期许或者说愿望是相符合的。所以说其实这个项目我在跟政府沟通的过程当中也确实是得到了不少的支持，但是因为目前没有一个法律啊或者说是一个条案呢去规范这件事情，所以说他们也在做出努力，争取能够早日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方针这样的一个文字的东西。
下周第一批单车就要到悉尼了，在这之后公司要面临的下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可能就是铺设的密集度，因为想达到单车这个给民众一种方便出行的感觉或者效果的时候，或者一种体验的时候呢，这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我可以随意的拿到一辆我想用的单车，当我想用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随之而来的密集度可以上去，那么落地的管理啊排放啊是不是就可以继续很完善的去管理好它。没有人喜欢我们所谓的叫做 trolley problem， 就是超市推出来的推车被扔的大街小巷都是。如果要是单车的数量过多，可能会产生一种紊乱的情况，那这种紊乱的情况可能势必会对民众老板我们所有的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于单车这种印象啊 或者说他的感受呢就会下降一个大层次。如何既能够提高单车铺设的密度和数量，又能够同时兼顾单车的管理，因为澳洲人工又很贵，我也不可能一个区域或者某一个区域派10到20位员工进行单车的维护，这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怎么样能跟所有的用户形成一种互动，这是我现在正在考虑的最大的一个挑战。